大家好，我是夏韵芬，欢迎收听夏韵芬电台。好，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去看房子的事情啊。好，那可能很多人知道，就是这一年多以来，我陆陆续续有去看一些房子。那一来是有时候我的孩子，那么他们去看到不错的案件，那都就会找我去看一下哈。所以有时候我们是先去周边看，有时候也会约了一些中介去看看房子啊。看房子这件事情啊，让我今天的学习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今天一定要透过节目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一般我们如果说去看房子，那说实在的，你可能都会先看到一个这个宣传单嘛，就是你去中介的这个店面的话，那他就会给你一个单子，然后他会问你嘛，说诶，你喜欢看哪个区域的，你的条件那么到底是什么啦。好，那这个是我的小孩先去看到的。那因为有点敏感，那我就先不要讲他的地段也好，我也不要透露太多的讯息。不过我自己都认为这个案子让我学习很大，所以我愿意分享。也就是说，我们会去看，也许我们就找中介，然后你就问个案，然后你会提出一些条件。因为现在的新成屋或者是预售屋，说实在那个开价真的吓死人。这很像我的一个好朋友严炳丽讲的，开价吓死人，成交这个笑死人啊。那什么叫笑死人？可能就是盘子会成交，那说实在对于年轻人来讲的话，太高的一个价位他是负担不起的。于是在从去年开始，他就开始在看一些房子。那这房子大概都是那种30年40年的一个老房子。好，那老房子的话，一般我们都会先看一下，就是说诶，它的这个总价是多少。没错，你的确是会先看总价的，总价你是不是能够接受，能够负担。然后你会看看它的地段，看看它的地段还有坪数，坪数你会了解一下。那当然你会去看一下它是这个车位啊，有没有车位。好，总之它一个 DM 上面呢，最显著的就是价格，然后呢会有这个物件的一个地址啊，还有它是成屋吗，还是预售屋，然后呢会有一些物件的基本资料，那它就会告诉你说诶，你的这个周边的环境有没有公园绿地，有没有捷运，有没有公车，有没有商场。好，然后会告诉你说诶，这一每一层会有几户。好，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说每一层有这个几户住家，这个是其实是很在意的一点哦。你可能会觉得说，没差。可是如果他的住户多，要一层有好几户，十几二十户的话，我跟你讲，他一定有大坪数跟小坪数。那出入的分子，那这对不对？你的邻居，是不是单纯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另外呢，你当然会看一下，就是它的建筑物啦，它的坪数啦，然后它的这个主建物啦，附属的一个建物啦。好，看完之后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价格你觉得还可以，地段也 OK 啊，这个屋龄不管说可能旧一点了，30年了，那他们就愿意去看。好，那接下来你才会看到一些这个 DM 上面会有告诉你说他会告诉你物件特色啊，采光加格局方正。好，那阳台保留是什么意思？就是阳台有外推，好，所以你都会看一下哈。然后有全天候的管理哈。那因为现在孩子的需求就是希望有个三房，好，三房。现在三房的房子真的很难找，所以如果说你只要跟中介说，我希望能够找中古屋，但老一点没关系，但希望是有三房的话，你就会聚焦。然后当然金额你要讲好。那这个案子的确很诱人。这案子的地段也还不错，有商圈，价格也合理。好，就是觉得好像如果再杀一下，好像啊，那好，那也可以。好，那为什么可以杀价？一定要去看它的实价登录啊。但是我的孩子并没有还先去看实价登录，他看到这个DM 之后，那个中介就非常的热心，就带他去说，我今天刚刚有空，屋主也有空，我们就去看房子吧，那去看了房子之后，哇，那个拍的照片简直是太美了，像那个饭店一样啊，像饭店一样了。 好，但他都拍内装，都拍内装。那我就跟我的孩子说，哎，你怎么只有拍内装？那你外面呢？他就跟我说，哎，外面有什么好拍的？外面那个有一个房子怎样正对的那个，然后怎样怎样。哎，那其实很简单，你只要看地段之后，你打 Google 的一个地址，然后你就用地图去看，其实你可以看到，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长这样子。好，那我先不讲，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看到这房子很棒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你当然要去看内装嘛，内装非常的满意，就算你的外在你不是很喜欢的，那接下来你要看什么呢？你就看前一手是谁。那中介就有讲说，哦，那个前一手那个屋主买了以后，他很喜欢这个房子，他本来要自己住的，不过后来呢他就是工作调动，就调到中南部去了，所以这个房子很可惜，他自己都很隐恨啊，就是弄这么好，弄这么棒，就自己不能住，所以他在忍痛割爱啊。对于这种故事啊，当然我儿子他们是接受的，他们说，哎，怎么妈怎么会有这么倒霉的事情，他真的装潢的很不错啊，那这样也蛮倒霉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危机入市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跟他杀一下呢？那我就跟他说，哎，对于这种什么买了以后很喜欢然后要割爱这种话，其实我不太相信，因为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我就连我自己的这个菜，我就好像我节目也讲过，我的小叔，哎，他卖我一个车子，他就跟我说他忍痛割爱啊，这车子给我用啊，因为我要生小孩了，他忍痛把这个他的车子卖给我，然后我们也傻乎乎的就接受了哈。接受之后，那个车子我最气是在路上有一个那个建车司机叭叭叭叭叭一直把我们的车逼到旁边去，然后我们就说怎么回事，我们有拦到你吗？我们还很凶哈，我先个性还很凶，后来他说，哎呦，你们太危险了，你们车流红油了啦，他说你赶快去啊，你们的引擎出大问题，你再开会火烧车啊。所以我非常感谢那个计程车司机。所以你看啊，你说亲近的人又或者告诉你说我是割爱型的，这大家真的不要太相信了哈。好，那这个房子大概有点超出我儿子他们喜欢的这个年限，就30年了嘛，这房子其实更旧，我就不要讲，因为我怕有一些物件如果相似的话，那我只能说超过30年很久了。那当然这个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贷款，各位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查得到，就是他的地址之外，你就可以看到前一手他是买多少钱的，他前一手买的单价大概是70万，但是现在他卖81万多他们现在就是用高的单价去掩盖这个低的总价，所以掩盖的方式就是坪数并不大嘛，所以你可能觉得你这是可以负担的一个范围。好，但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说，诶，它是一个华夏，然后呢它有这个几房几厅几卫啦，有没有管理啦，诶，它的买价你就知道它的买价，那你很奇怪哦，真的就符合出来，它的确是两年多之前买的两年多之前买的，他也有贷款，你贷款也可以看得到资料，只要你花一点时间就可以你查得到他其实是有贷款的。好，那这个你查得到他的当时是买多少钱，现在卖多少钱，再算他的装潢可能要花个两三百万，那你就会觉得说，诶，差不多。好，到这边为止的时候，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会认为说，因为说实在他买的价位再加上装潢的费用差不多是他开的价，那你就会觉得他没赚啊。好，那你就会觉得说，哦，那我是不是去杀一杀就可以了，因为大环境不好，但内装是还不错，总价你也可以接受。好，问题来了，我就在这个时候呢，我去问了一个我过去有采访他，后来也变成好朋友，然后他对于房地产，他其实他买卖他都会去做一些深入的调查跟研究之后，我就把这案丢给他，他就跟我说，嗯，这个在哪里啊什么的，我就给他丢，诶，他查到的资料比我多的很多，我已经查到他的贷款，当然他也查得到了，就是他就告诉我说，姐，你知道吗，这房子他已经卖了两年，而且他一直在换 这个仲介，那当然之前他开的价位又更高一点啊，然后又换了这个价位，然后现在就开放很多家一起卖。刚开始你可能会要求签这个独家的，就一家在卖，然后呢你卖不掉，卖不掉之后呢，他有调一点点价，但不多，他下降的金额大概只有100左右，我不晓得大家认为多不多了，不过以他的总价来讲，其实降100并不多，好，但降了100，然后卖了2年呢。各位啊，如果是我刚讲过了，内装美轮美奂，你也看得到他的买价，然后跟看到他的卖价，那他卖了2年，怎么可能会卖不出去呢？会轮到你来买呢？那其他人的考量到底是什么？好，那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让房子会没有卖掉？你看，这就不是数字的问题了。我们刚刚已经都考虑到数字的问题了嘛？你可以算它一坪多少钱，你去查实价登录，然后实价登录大概是多少？哦，最近成交是多少？哦，那它这个价位差不多，它并没有高很多。我觉得它留一个尾数，可能就是要让你去杀价的哈，因为存一存，实价登录的一个比例来讲是这样子的。可是我这朋友提醒我，他说：“姐，你有没有认识的仲介啊？”他说：“你去看一看，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出价好，然后让这个房子那个一直卖不出去？诶，我也觉得啊，这2年来房屋的移转，或者是你说打房打不下来，很多人有一些什么刚性的需求，这种价位，我想是那种年轻人要入手，我觉得只要像如果愿意父母亲或者阿姨什么舅舅都愿意帮一点的话，或者双方父母都愿意帮一点的话，是可以的，我觉得是可以的。当然他们后来的贷款会很辛苦啦，会非常非常的辛苦。那他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去问一下仲介，是不是他坚持都不让人家杀价，好，又或者是什么因素这个房子卖不掉。那后来他就告诉我说，姐，你有没有发现他的装潢很像投资客？哎，后来我再把这个照片调出来看之后，我就会发现到说，对，我怎么看呢，他不像家的感觉，他很像饭店。这也像我儿子告诉我说，妈，很漂亮，很像饭店。对，为什么一个一般的家庭哦，各位，我们都有组成家庭的习惯，我们一定会有很多收纳空间，或者是说放一些这个锅碗瓢盆的，你一定要考虑很多。可是如果他东西摆个少少的，插上一盆花，放一个什么摆饰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诶，他这个很像投资客，他想要让你拍照漂亮，然后呢赶快把房子卖掉，好，卖掉。好，那当然啦，后来我们也考虑到说，诶，这个屋龄齁有点高，就很多都是讨论出来的，这个就心理的状况，就是第一个他是不是投资客。对，第一个他是不是投资客。好，那这个投资客呢，隔2天之后呢，我就是这个朋友，他就告诉我说，哎，云芬姐，我又再往前查了一下，就是他2年前买这个房子也买贵了。好，我怎么说，他说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没看实价登录啊，他说他前一手也没这么贵，他就把这个价格垫高了。那垫高之后，哎，是刚好那个附近，好，那个附近因为区段不错，那个附近有成交比较高的，所以他可以用80几万来卖嘛，哈。他说，可是事实上他之前就买贵了，所以他说也有这种投资客，他没有做功课，那他就买贵了。那买贵以后又把价格再垫上去，他就说现在市场也有这种人，哈，也有这种人。那我心里想，你持有2年，你要把它卖掉，哎呀，你房地合一税，你这都不用算吗？对不对？然后我们帮他算的时候都会觉得他是赔本算，也许仲介也告诉你说，哎，他因为换工作他赔本算了啊，如果你真的愿意投下去，我帮你砍一点意思啊，你可能就会成交了齁。好，那我们又考虑到这屋龄真的太旧了，那他又是一个电梯大厦，电梯大厦如果你要改建容不容易？不容易。公寓你4楼5楼的很容易，你就谈几个齁，比较容易，也不能说很容易，比较容易啦齁。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大环境可能不好，我们讲老房子嘛，你这周边的街道啊什么的，好，当然不方便，那当然他也没有停车位的，他没有停车位，你可能在附近租，但他小环境是不错，因为他室内是有装修的，装修你很像这个投资客的。那最重要的一点就 就是这个谈到最后就变成说，哎，价格很尴尬，价格的尴尬在于投资客买贵了，接下来就垫高了，所以砍不下去的一个问题了。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为什么他现在，说实在，你如果有个这么钟爱的一个房子，你何必把它卖掉呢？对，何必把它卖掉呢？好，你可以卖更好的价格，你的价格很尴尬，就是别人算你都是什么不赚不赔，哦，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你为什么要卖呢？然后后来呢，我们就想办法说，哎，去问问看几个业务，就因为他委托非常多，他委托了住商信义永庆就联合卖嘛，所以我们就去看我们的资源，我们认识谁，然后请大家就他也去问，我也去问，哎，果然就问到了，就问到了，哦，这问到了什么事情呢？他说的确有很多人带看，哦，带看，那但是后来为什么每个人都没有下手呢？哦，因为他说资料系统有讲这个大楼之前有发生过非自然身故。诶，好，那当然呢，非自然的这个身故，我想很多人就会知道说，哎，可能是不是这个也许不是这一间凶宅，但是同一栋啊，或同一户或同一层啊，这个我们就不去讲了哈。好，结果我们再去查新闻，有，好，那我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后来我们因为经历过这一段之后，我儿子竟然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啊，妈，原来买房子哈，大家都说 location， 好，那后来我听你的演讲，你也讲说哦，那个管理，还有 timing， 好，那我以为就是说，哎，这个升息啦，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有压力啊，会把一些房子这个抛售。然后也会觉得说，那现在有人的确如果是调职的话，那也许我们就可以危机入市，就没想到，好，你们还像柯南一样，好，去查，因为我们常对很多事情要存疑，也就是说，为什么如果这么好，那为什么大家不来买？好，那是屋主太高傲了吗？不肯降一毛钱吗？好，还是有其他的一个因素。那我相信你只要发挥这种记者的一个本领或柯南的一个精神，你去问朋友要用在哪里，朋友就是问在这里啊，你问他，他再去帮你问，诶，就会兜出一个样貌。当你有几个关键字之后，你再去查那个新闻，你就查到了。好，所以我觉得像买房子一样，做任何投资都一样，因为可能其他投资我还会去看一些这个数字，或者去做一些打听，不过买房子说实在我经验值不太够，但我这朋友是真的很厉害，然后他也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带领我去做很多的一个思考，然后也让我跟我的孩子那么同步学习到蛮多的，所以这一点这个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去理解一下。当然呢，我没有提到这个是不是凶宅这件事情啊，因为如果是有很多人是不在意，那说实在的，我个人来讲，哪一个房子没有死过人，对不对？不管是自然的哈，又或当然有自然身故的，其实是有的哈，是有的。那你说我比方说我父亲也是在家过世的哈，对不对？那你说这个算凶宅吗？不是嘛哈，就我们觉得是 OK 的。可是非自然身故的，那大家就会比较紧张一点哈，但大家有一些是疑虑的啦。可是如果有这些疑虑，那就会造成这个房子啊，它会出现在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价位。啊，如果你去没有去查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有人可以接受，那 OK。可是如果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你买了房子，你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你可能就有一些状况了哈。而且我真的觉得，我的真的就是还有一点点敏锐性，就觉得，哎，那个房子真的太漂亮了，太漂亮的也不行了哈。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在这边，希望对大家是有帮助的。我们下次再见，拜拜。